中共官媒有变化，习近平瞄准三中全会，新华社渗透，立委呼吁取消来台资格，国安揭中共插手台媒五大方式，济州岛超市员工发相片批评中国游客，火箭残骸半毒烟坠落贵州，居民逃离，北半球高温，半个台湾发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6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生，希望他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启发。两个月前，李生在 YouTube 上看到希望之星 TV 的广告，决定给他高血糖的太太试一下三高代谢宝。下面我们来听下李生是怎样说的。
因为过几月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7.1， 他没有吃药的。咁后来即是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你看这个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我哋就买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系比较属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粒，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啊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些全部都不是我买的，有一份是帮个朋友买的。
听到这段说话令人觉得好高兴，短短一个月李太的血糖就降了下来。希望李生的故事给大家一些鼓励，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亦在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下李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问问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好了，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有分析人士观察到，官媒对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称呼出现微妙变化。自媒体人量子若千发文话，央视新闻联播不再好像过去那样是公开场合称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主席，改为直呼习主席。这个细小变化的含义很深。梁子若千接着说，这个意思是习近平终于和被称为毛主席的毛泽东看齐了，亦就意味着习超越了毛以后的所有中共党魁。既然这样，距离习正式成为中共党主席还有几远？会不会在下个月的三中全会上突然再次修改党章设党主席？早在中共二十大前就曾经出现习近平将中共总书记制改为党主席制，并出任党主席的猜想。从中共历史来看，党主席的权威大于总书记。按中共党章规定，总书记只是政治局常委之一，权力并不高于其他常委，但党主席既是常委，又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的主席。政治评论员邓律文曾经打比方说，总书记是常委这个班子的班长，而党主席不单止是班长，还是班主任。当常委不能够达成一致时，党主席具有最后裁决权，可以否决集体的意见。不过邓律文认为习近平不会出任党主席，因为他已经是核心，这个权力含金量甚至超过邓小平，而且习近平也不想安排接班人。如果恢复党主席，这样接任总书记的人就会被视为接班人，所以习近平无必要改，冒住激起更多不满的风险去出任党主席。时评人陈破空在最新节目中谈到这个话题。陈破空说，如果这个分析被证实，那七月的三中全会不会立刻出现党主席，但可能会提出修改党章，为二十一大习近平加冕党主席来做准备。陈破空说，如果习近平做主席，下一个问题是总书记由谁来接任， 一般会想到蔡奇，他目前是常委兼书记处常务书记，似乎是一人之下，习近平心中最忠诚的亲信。不过还有一个对手，就是王沪宁。王沪宁和蔡奇年纪一样，都比习近平小两岁，王沪宁的资格还比蔡奇更老，那就会出现王沪宁和蔡奇争夺总书记的情况。中共高层聚集权力争夺的同时，中国社会正遭遇越来越多灾难。除了经济不停下滑之外，还受困于南路北寒，华北持续高温，河北一些地方甚至超过摄氏44度，山东、河南达到大旱等级，但南方就暴雨加洪水，广东的累积雨量打破18年来纪录，广西桂林遇到26年来最大水灾，灾情仲喺扩散。最新消息是连黑龙江亦发水。梁子若谦话：今年老天爷是精准打击，北方的大旱覆盖产量大省，南方的大水直到珠三角同长三角制造业中心。大旱百年未遇，大水百年未遇，这两个形成相剑合璧的绝杀。很多人抱怨为什么政府不救灾，为什么媒体不报道灾情，是因为中共财政崩溃，基层失控，没有钱，没有力，也都没有心救灾。这种情况下，中南海权力争斗会为中国带来什么变化，值得关注。台湾媒体最近曝光，中共官媒新华社派驻台记者高度渗透台湾电视节目，甚至在度摄影棚监督节目制作。台湾立委因此呼吁，应该立即取消新华社在台驻点资格。台湾民进党立法院党委25号就此事召开记者会，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话：新华社就是中共官媒，等于中共政府机构，新华社派人监督台湾媒体当然违法。立委王定宇对媒体说，中共官媒驻台记者有采访之外的使命，或在台从事间谍工作都属违法，国安应该将当事人逮捕归案或驱逐出境，政府应该立即取消新华社来台驻点资格，否则走了一个人还可以再派一个来替换。立委沈白杨说，中方记者进入台湾的政论节目一次就影响50万到100万人，如果通过有台湾身份的中间人来进行，就更加隐晦，更无法发现。有报道说，涉及上述事件的电视台回应说毫无根据，纯属杜撰。台湾陆委会主席邱瑞正25号在立院证实，新华社驻台人员确实由年初起介入台湾某电视台制作政论节目。台湾媒体引述匿名国安人士分析，中共插手台湾传媒通常有5大手段。这位国安人士列举，中共插手的第一种方式是中方媒体租用台媒的摄影棚，或邀请台媒一起拍节目，或直接与台湾来宾连线，例如2020年央视的海峡两岸、海峡卫视的今日海峡及东南卫视的海峡新干线，都是这个手法。第二种方式是找台湾媒体租住台办公室，接住中共的驻台人员就会直接指导媒体。第三种模式亦是目前最常见的，就是与台媒组微信群，中方在群入面指导台湾媒体，给台媒提供新闻，例如中共军演时，国台办前一秒发新闻稿，后一秒某些台湾媒体就发新闻，标题和内容与中共官媒极为接近。第四种模式是邀约同行饮宴，尤其是台湾主跑外交、国防、国安体系的记者都是被争取的对象，中方人员会在饭局中不经意地倾到工作，打探政府意向及内部信息。中共插手台湾媒体的第五种方式是邀请记者名嘴访问中国，中共近期邀访媒体人参访比亚迪、华为、小米等中国品牌，并赠手机、 智慧手环等礼品，希望媒体人分享这些3C产品，吹捧中国制造。韩国济州岛一名超市员工抱怨，中国游客将超市直接变成垃圾场。南韩诚信女子大学教授徐广德呼吁给旅客法例而守则。这位员工在社媒发相片说，当日太多中国旅客涌入来，完全没有时间整理，到准备交班时才突然看到店内一大堆垃圾，自己还要花时间整理。相片上、书柜上、台上、垃圾桶盖上边到处都是食完的即食面碗和饮品罐，地上有污渍和乱掉的垃圾，墙壁上贴了告示，用中文写住食完的食物请收拾一下，但似乎没有任何作用。消息令南韩网友热议，留言说他们不应该在另一个国家按在自己国家的方式处理垃圾，不应该在人家的国家制造混乱。有日本网民留言建议，明明有一个垃圾桶，我认为应该将垃圾妥善丢了或者带回家。南韩诚信女子大学教授徐广德担心这些行为会影响济州岛的声誉，呼吁对中国游客发放礼仪守则，并持续制作影片，防止乱象持续。中共22号由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而此火箭座推器在发射后无奈直接坠落在贵州一个村落，居民仓皇逃跑的画面被曝光，中共当局紧急维稳封锁消息。根据美国 CNN 报道，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在22号下午发射后无奈，网上就出现一段相当惊悚的影片，而此火箭座推器在贵州省仙桥村上空坠落，村民四散逃跑，还有人掩住耳仔，座推器砸起地面，天空留下一道黄色烟雾。村民说火箭坠落伴随着刺鼻的气味和爆炸声。四川省卫星发射场说，在仙桥村附近新坝镇执行火箭残骸回收任务，要求民众远离碎片，以防有毒气体和爆炸物造成伤害，同时禁止拍照或录影。火箭专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直勒指，坠落的发射器似乎是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第一级助推器，使用的液体推进剂由四氧化二氮同偏二甲井组成，会产生剧毒和致癌的橙色烟雾。西方航天机构已经基本淘汰这种较高毒性的推进剂，但中国和俄罗斯仍在使用。大多数轨道级火箭的第一级助推器在分离后会被安全送入海洋或者安全着陆，以便重新使用，但中共的长征火箭通常会不受控制地重返大气层，落点究竟会在哪里全凭运气，每次都会引起担忧，因为有可能坠落在居民区。北半球进入夏季，全美出现高温，墨西哥气温破45摄氏度，台湾亦进入超级夏天。台湾脸书粉专林老师气象站26号提醒，26号和27号是超级夏天。台湾东部白天高温可达32至35度，西部更热，上市34至37度，务必做好防晒，预防中暑。台湾中央气象署就高雄市、台北、新北、台南等发出高温警报，半个台湾都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出现热穷现象，估计全国超过1亿人受极端高温影响，纽约气温很可能打破1888年6月23号的最高纪录。政府宣布关闭户外公共泳池至27号， 部分学区提前结束课程，华盛顿特区更创下十几年来的新高，周末的气温飙升至摄氏 37.7 度。墨西哥由5月就开始受热浪影响，各地气温飙升至45度，极端高温不单止造成多人中暑身亡，更导致水源枯竭。栖息在雨林入面的易危物种蒿猴因为中暑、脱水等原因由树上跌落来跌死，目前统计已有234只丧生，实际数量可能更多。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